诗歌啊，真的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是很难的一个功课啊，我们要一起来学啊。请我们在信息之前有一点祷告啊。啊，主耶稣，我们真的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啊，主啊，你让我们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可以在你面前得称为义，你也让我们啊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啊，跟你圣洁的性情有份啊，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借着圣灵的大能，主啊，在我们心中做一个拆毁和建立的工作，除去我们一切不讨你喜悦的肉体，能够让我们真正摸着生命。好，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读一节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的5章24节。加拉太书5章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教会有在基督里查经的这个学习啊，我们上一卷书是查到加拉太书，这个就是其中的一节的经文啊。那么这节经文里面呢，提到一个名词，就是肉体啊。我们信主了以后啊，经常读圣经会遇到一些属灵的名词啊，像是重生啦、称义啦、成圣啦等等啊，经常提到啊。那么如果真的要问起这些属灵的名词的含义啊，有时候还不太容易说清楚啊。像这个啊肉体啊，就我们平时呢就很少提到啊，所以今天啊，我想就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认识肉体啊。我会引用一些有关圣经中提到肉体的这个经文啊，我们盼望圣灵借着这些经文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什么是肉体。那这个肉体呢，在中文的圣经中它还有一些不同的翻译啊，像同样是在加拉太书啊，在5章17节啊，有一个经文它是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啊，那么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啊，这个情欲呢，在原文它就是肉体的意思啊，所以这节经文其实也在提示啊，肉体跟圣灵啊，它两个是彼此相敌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胜过肉体呢？就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啊。一会儿我们会提到这个。那有时候呢，这个肉体呢也翻译成血气啊，像罗马书3章20节啊，有一句经文叫做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啊，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那么这句经文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经常会用到啊，就是因为凡有血气的啊，这个讲到是讲到我们世人的这个本相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乎血气，每个人都是属肉体的啊，所以靠着我们的本相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得称为义。那这个是我们世人在神面前的地位，就是神对肉体的态度啊，没有一个人是能够称义的啊。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一下这个肉体啊。那虽然这个肉体呢，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少提到啊，我们用到的就是啊这个身体会用到的比较多一点点啊。啊，就像我现在啊中年发福啊，我现在原来肚子上是有6块腹肌的啊，现在已经变成一坨肥肉啊。那你可以说我这个啊很多肉可以说，但是你如果说我这个肉体很多啊，我说你说我这个是属肉体的啊，这个意思听起来就有点别扭了啊，因为肉体在圣经中它是含有这个贬义词啊，所以肉体跟身体呢它不是一回事啊，它还是有一点联系的啊。这个肉体呢，它其中的一个意思之一呢，就是我们这个败坏了的这个身体啊，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呢，就是指我们这外面可以看得见的、可以触摸的这个物质的这个躯壳啊。但是呢， 当时神造人的时候，他是只造了身体，他没有造这个肉体啊，因为当初神造人的时候，这个身体里面他没有罪，没有情欲，单纯的就是个身体。但是到了后来人犯罪堕落了以后呢，这个罪就进到人的身体里面，这个身体受到邪情私欲的影响，那么慢慢就堕落成为肉体了啊。所以这个肉体呢啊，指的是当罪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它败坏了，它变质了，就形成了肉体啊。我们可以看一节经文，看看肉体有哪些的表现。同样是在加拉太书哈5:19-21，这里讲到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啊。刚才说到情欲呢，就是肉体在中文圣经的其中一个翻译。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呢，他就列出了肉体的一些的表现啊。他说就如奸淫、污秽、邪诞、拜偶像等等等等的这一些，他列出了这么多等类。那么保罗就在这里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进神的国啊。因为肉体是败坏的，肉体呢是会朽坏的，那么神的国它是永恒的，是不朽坏的啊。所以如果人属肉体，他就没有办法进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呢，他列出了肉体的一些的表现啊，这个表现很多哈。那有些当然一看就知道是非常污秽的东西啊，像这里提到的奸淫啦、污秽啦、邪诞等等啊，非常的败坏。那有些是随从异端的这个风俗啊，像拜偶像、像邪术等等啊，这个是异端啊。有一些是罪的这个脾性啊，像我们提到的这个恼恨、争竞、嫉妒等等啊，这个都是人身上非常败坏的肉体啊。有一些呢是属于一种分门别类啊，像这里提到的这个结党、纷争，还有这异端跟嫉妒。这个异端呢，原文是宗派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好像是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啊，但是有可能你一派我一派，这个就是分门别类，这也是属于肉体。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放纵的嗜好啊，像是这个醉酒啦、荒宴了等类啊。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肉体非常败坏的一个表现啊。当然肉体的表现不止这么一些啊，可能有人他没有特别明显的拜偶像，但是他可能贪财。那么圣经上是把贪财跟拜偶像是列成一类啊，贪财就跟拜偶像一样。那有些人说我没有醉酒啊，但是他可能醉手机啊，他在手机里面呢就放纵自己，天天沉迷在手机里面，所以这也可以算作一种肉体。但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啊，就是你可能都没有表现出上面的这一些，以为自己很好啊，但是呢本性来说其实仍然是属于肉体，这个呢是我们更加要小心的啊。所以肉体呢不仅仅指的是我们这个堕落的外面的身体，它还指的我们整个堕落的这个人。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啊，就是神创造人这个部分来看一下人是怎么样慢慢的来堕落的啊。那当时神创造人的时候呢，在创世纪我们知道哈，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那么他把这个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面呢，这个就形成人的一个魂。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呢，人是有灵、有魂、有身体。那这个身体是浮在魂的管制之下，魂呢又是浮在灵的管制之下。因为按照神创造的这个旨意啊，我们是借着我们的灵跟神有接触啊，能够从神那里知道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的魂就从这个神那里呢就接受神的旨意，那么再命令我们的身体能够实行出来。那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啊。但是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呢，人就不再受这个灵的管制了啊，人的灵就已经死了，这个时候人就可能凭着魂来活着，凭着我们罪人的心思、情感和意念来活，甚至有些人呢是凭着 身体的这个情欲来活着，所以人就不再受灵的管制，堕落到魂跟体的这个里面，就是堕落成为肉体了啊。像创世纪第三章他讲到亚当跟夏娃的堕落啊，他们原来是有身体的啊，但是他们的魂是受啊，是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他们听说啊，这个耶和华啊是说你们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们的这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啊。他们听了这个话呢，他们心里面就开始想了，凭着自己的心就想，我们真的想要像神一样，我们想知道善恶，那么他们情感呢也很愿意去做这些的事情啊。所以当他们心思情感和意念动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犯罪啊，就悖逆堕落神了啊。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的这个人的堕落成为肉体。那么亚当的后代该隐啊，他怎么做呢啊？该隐在创世纪第四章记载说，有一天啊，这个该隐就拿自己地里面的出产献给耶和华。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人们呢，他仍然也是想要去敬拜神，他还有神的这个概念，但是他不是受到启示啊，他是想把自己劳苦所得的，你看这是我自己辛辛苦苦做的，我献给神，结果呢也是不讨神喜悦的啊，因为他没有听从神的启示，而是靠自己的喜好来啊，以为能够讨神的喜欢，结果呢却被神弃绝。所以呢，当人越来越犯罪，就是堕落越来越深的时候呢，人就被这个肉体捆绑啊，人就越来越受这个肉体的辖制，就完全堕落成为肉体了。那一直到了这个大洪水啊，创世纪第六章记载说，耶和华就看到地上的人，他真的都是满了这个邪恶啊。他说，人既属于肉体，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人的里面啊。这是神对当时的人的一个判语，说人既属乎血气啊，这个血气呢也就是肉体的意思，神看着世上所有的人，他都已经属于这个肉体了，都已经堕落了啊。人看为好的人是属于肉体，人看为坏的人也是属于肉体，整个都已经堕落了。所以这个是啊，我们世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光景啊，当神看到我们受到肉体的辖制以后呢啊，所有世人都属乎血气，都成为肉体啊。凡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啊，如果是出于败坏的，肯定是叫做肉体，但是呢可能出于良善的也是出于肉体啊。就像我们出于败坏的，可能我们啊有发脾气啊，我们会恨一个人，我们会去顶撞神，这个是肉体。那有些我们看起来良善的，我不发脾气，我看起来很温柔啊，我凭着自己的意志想要去爱人，甚至去侍奉神，那这个呢其实也是算作肉体啊。总而言之呢，凡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凡不是出于神的，这些都是出于肉体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小心的这个地方啊，因为刚才我们在加拉太书啊5章19到21节列出来的这一些，看起来都是败坏的地方，但是肉体呢也有看起来表现出很良善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要小心啊。这个呢我们往往是以为是好的东西，但是神也是非常的拒绝这个肉体啊。像保罗在写这个加拉太书，他同样在其他的这个圣经经文，像腓立比书3章3节，他提醒当时的这个信徒啊。那么他说，因为这个遵守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个以神的灵敬拜，不靠着肉体的啊。有些人想着他可以靠肉体敬拜，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那么这个警告呢，就是说有些人真的是靠着肉体想来敬拜神，想来讨神的喜悦的，就像写这卷书的保罗啊。保罗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他就是靠着肉体，他自己也承认说，他当时呢以为自己有非常好的行为， 啊，他说他是第八天受割礼，是正宗的希伯来人啊。那么他按律法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他按着热心说，他是去逼迫教会的。所以呢，当他还没有神的启示的时候呢，他就靠着自己的一个热心，想要去服侍神，结果呢，是反而被神来定罪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给我们看到，肉体呢处于败坏，会阻挡神的工作，但是呢，以为是良善的地方，也会阻碍神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还有没有肉体呢？啊，信主了以后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神就把一个基督的生命借着圣灵就放在我们的里面啊。从性质上来讲啊，我们已经是属灵了啊，那还有没有肉体呢？啊，因为我们这个魂跟体还在，我们的魂还受到这个旧亚当的这个天性的影响，所以我们仍然可能是属肉体的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这个第三章，他对于当时的哥林多人，他写了这么一句话啊，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这里保罗称他们为弟兄们，那就表示说，这些人其实跟我们一样，都是已经啊成为基督徒，已经重生得救了。那么属灵的意思就是指那些灵命要成长的啊，凡事行事为人要受到灵的引导跟管制跟支配的这些人啊。但是呢，属肉体啊，他用了这个词来描述当时的这个基督徒啊。因为属肉体呢，我们前面说过了，这个词是用在描述那些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的身上，用在世人的身上。但是呢，在这里呢，为什么把它描述成放在基督徒的这个身上呢？保罗下面就解释了哈，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他讲到啊，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来行吗？啊，世人做什么，他们也去做什么事情。啊，世人有嫉妒纷争，我们里面也可能有嫉妒纷争。啊，世人有分门结党，可能在哥林多教会的里面，他也有分门结党，甚至呢，在他里面有犯淫乱的，有互相告状的等等，跟世界上的人好像没有什么两样。啊，因为他们里面已经有了神的一个生命，但是这个肉体呢，却阻挡这个生命，啊，让这个神圣的生命没有办法活出来。啊，被人看到的都是这个肉体就活出来了。所以我想这个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啊。我们信主了以后啊，我们可能在刚开始信主的时候都很想去对付这个罪，那么也想去对付这个外面很败坏的这个东西啊，但是呢，却可能对肉体表现出很良善的一面，我们态度会有所保留啊。那这个呢，就是阻碍我们灵命的一个成长啊。有位弟兄他是这么来比喻，就是来解释这个罪跟肉体的这些的啊联系啊。他说对付这个罪啊，就好像说我们这个身上这个衣服脏了，我们要把它洗干净啊，这个我们就很好理解啊。然后他说信主了以后，你还要对付这个世界啊，就这是就是像对付这个衬衫上面的这个花样还有颜色啊，世界它是花花绿绿的啊，就好像衬衫上面可能被小孩子涂了很多的颜料，花花绿绿的。那么呢，你对付世界就要把这个衬衫呢，就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才可以，这个叫对付世界。那么基督徒呢，还可能要对付良心，就是把这个衬衫上面很微小的细菌都要给清除掉啊，在神面前要存着一颗无愧的良心啊。所以你看这个基督徒在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他要对付这么多的东西啊。现在你看我这个衬衫啊，我对付罪，我这个衬衫没有什么泥巴啊，我对付世界了 啊，我这衬衫没有花花绿绿的，都是非常的洁白，我也对付我的良心，你看，我闻起来没有什么汗的味道啊，非常的干净。所以按人来看呢，对付到这个程度差不多了，非常的好啊。但是在神来看还不行，神要怎么对付呢？啊，他说神要用刀把这个衬衫要绞得粉碎啊，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合常理啊，但这确实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经历啊。因为你要对付罪啊，对付世界啊，对付良心，这只不过呢是把外面的这个东西，外面的玷污给它清理干净了。但是如果主光照，我们就要看到我们真正要对付的是我们的肉体啊，因为所有的罪都是从我们里面这个堕落的人能够出来的。罪呢只不过是显出来的这个败坏，而肉体呢是这个败坏的根源，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来对付这个肉体啊。如果没有彻底对付肉体，就不可能过一个真正的圣洁没有罪的一个生活，因为我们这个天然生命呢会经常阻挡这个神的圣洁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认识这个肉体啊，我们要把肉体对付干净了，那么神的神圣的生命呢才能够活出来啊。所以我想这是这些的经文所要能够提醒我们的。好，我想用旧约的一个例子可以再来说明一下啊。旧约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啊，他讲到这个啊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的这个征战。那么亚玛利人呢在圣经中他就是预表这个肉体啊，因为我们知道亚玛利人他是以扫的后代，而以扫呢当时就是贪图一碗的红豆汤，结果呢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所以以扫的肉体呢就是贪恋世俗啊。那么亚玛利人呢他就是肉体的一个预表，所以神命令扫罗他要把这个亚玛利人给灭绝尽尽啊。但是当时呢扫罗虽然打了胜仗，但是他做了什么事呢啊，他把亚玛利王亚甲还有呢这个亚玛利人上好的牛羊都留下来了啊。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扫罗呢他虽然是个王啊，你看按人来说他已经是一个最高的一个高峰，但是呢他仍然有肉体啊，他有肉体的慈悲啊，他可能把亚玛利王亚甲给留下来了，他有肉体的贪图，他舍不得那些上好的牛羊。所以呢他虽然表面上打了个胜仗，但是却不讨神的喜悦啊，因为他以为说他在尽量去遵循神的命令把亚玛利人给灭绝了，但是呢他没有完全的遵循神的命令啊。所以到后来呢这个撒母耳他就去问这个扫罗啊，他说我的耳中怎么会听见有一些牛叫羊鸣呢啊。这扫罗回答说啊，那是这个百姓呢从亚玛利人这里带过来的啊，他们留下那些上好的牛羊想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肉体呢它真的是很诡诈啊，它仍然要为自己编织一些理由啊，它要为自己来掩饰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的毛病其实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毛病啊。如果我们也可能为肉体去安排去放纵他的私欲啊，为肉体去贪图，为着满足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可能也会落到扫罗的一个光景当中啊，表面上是成功，但是呢仍然在属灵上是非常非常的失败。所以到后来这个撒母耳就对扫罗啊说了一番非常严重话啊，这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22到23节啊。这个我们啊经常会提到，我们看到神的这个心意啊。撒母耳他就说，耶和华他喜悦方剂和平安剂，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啊，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如果是悖逆呢，他就跟这个王啊，就是拜虚神啊行邪术的罪相等啊。那么王梗的罪就与拜虚神跟偶像的罪相同。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那么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方法非常的严重啊。我们在前面讲过啊，情欲它的表现啊，有拜偶像，有邪术 那么保罗在这里呢，他是表现为完梗跟悖逆，他就把他的肉体呢完全的暴露出来啊，显现出呢保罗仍然是个悖逆神不讨神喜悦的人啊，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这个提醒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对肉体的一个态度啊，刚才讲到亚玛利人是预表这个肉体啊，其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神已经命令摩西跟亚玛利人有征战了啊，但是呢啊，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他是为仇的啊，这也就看出这个肉体呢跟神也是为仇的，所以神就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是全然涂抹了啊。但是摩西跟亚玛利人就有一个非常艰苦的征战啊，摩西什么时候举手呢，以色列人就胜利，但是什么时候手酸了把手放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那么这个也就预表着我们一生当中跟肉体是要不断的增长啊，我们要靠圣灵的大能才可能胜过这个肉体啊。那么这个肉体啊，我们刚才讲过它是与神为仇的啊，就像在啊这个罗马书啊这个8章7到8节，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啊，因为他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啊，因为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啊，所以这是神已经给肉体下了一个断案啊。我们属肉体的人可能里面也有一些看起来良善的地方啊，也想凭自己的喜好去讨神的喜欢，也想凭着自己的意思去侍奉神，甚至我们信主了以后呢，也可能没有得到神的启示啊，凭着自己的意思，你可能去探望人啊，可能去祷告啦、啊、聚会的等等，都可能有自己肉体的一个成分。但是我们要理解啊，这个肉体呢凭着他的性情他是不服神的律法啊，凭着他的能力呢他也是不能服，他根本就是软弱无力的，所以他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肉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啊，我们这个信息开始一开始读的啊这一节的经文啊，就是说啊，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啊，这个是肉体的这个结局，肉体它只配钉在十字架上，肉体在神面前的结局呢它就是死。所以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很可怕啊，要把我们这个肉体要钉十字架，而且要把它钉死才可以啊。但是这个就是神那个救法啊，如果肉体不除去，那么里面我们圣洁的生命就没有办法能够活出来啊，因为肉体它就是肉体啊，我们不要想着说肉体可以把它改良到好一点点啊，其实神看我们就是朽木不可雕也啊，只配钉在十字架上啊，一定要把这个阻碍给它除去，所以里面天然的生命才能够活出来啊。我想用我自己的经历来说一说啊啊，当我信主之前呢啊，就好像这个以弗所书2章3节所描述的那样子啊，他说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真的是放纵肉体的私欲啊，凭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啊，那么跟世人跟那些可怒之子一样啊，就是跟世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当我信主了以后呢，我确实是对付一些我很常见的这个罪啊，我自己也认为说我没有像以前那么贪爱世界了啊，我觉得说我比以前真的是做得更好。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后来信主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这个人是蛮好的，我还不应该上这个十字架啊。就像刚才弟兄带我们唱的那首歌啊，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啊，这个歌词前面我们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啊，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你要把一切都献给神啊，你要把一切都放在死的祭坛上面，火才能够在那里显现啊。当时我唱这首歌我没什么底气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十字架真的不仅是受苦还要受死，但是我这个人我觉得还好还可以啊，所以啊，这是当时就是对于肉体不够认识。但是啊， 当我就是越想追求主的时候，我反而就觉得自己是一直越来越失败啊。其实那时候我就一直是活在这个肉体当中啊，就像我可能每天早晨起来读经祷告啊，我就一直立志啊，我今天要来遵行神的旨意啊，就我想这个立志应该是好的啊。但是呢，早晨一个人很安静的时候当然是还可以了啊，但是过了一会儿呢，孩子起来一阵忙乱啊，你看都开始快上学了，他还磨磨蹭蹭的啊，可能还躲在床上赖在厕所里面不出来啊，你说火大不火大啊？这个一着急呢，这个肉体就出来了啊。所以你如果每次都这样子觉得说啊，我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安静，每次肉体又出来啊，真的就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子啊，就是说我立志为上啊，由得我，但是心出来就由不得我。所以保罗那个时候才能认识到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这个是啊，我在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经历啊，就是有时候也真的能够会表现出发脾气啦、着急了等等啊。你们现在看我好像不太发脾气是吧？看过经常看到我是啊比较温柔的一个性格啊。其实我在信主之前，我自己也觉得是蛮温柔的，你们信不信啊？其实我觉得在信主之前呢啊，其实真的是很少发脾气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烦恼的事情啊，我这个能吃能睡啊，我赚的钱也够花啊，平时呢跟一帮朋友还出去玩玩、去旅游等等啊，我所有人哈、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我没有什么脾气，真的是很温柔的。但是呢，感谢主就安排了一些环境，就把我这个里面的肉体就给暴露出来啊。什么环境呢？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就多了一个人在旁边了啊。这个啊，生活上面的一些柴米油盐的这琐事啊，就是有一个人在你旁边啊，就唠唠叨叨的啊，然后里面就有一些很不愉快，这个肉体就暴露出来了。所以就让我看到说啊，以前的温柔只不过是表面的温柔，再怎么温柔呢，它还是温柔的一个肉体啊，人里面的本质上还是会把这个脾气会爆发出来的啊。所以温柔是一个肉体，发脾气也是肉体。那么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个啊，夫妻吵架发脾气啊，经常就是这个摔桌子啦、砸电视等等啊，但是我的发脾气不是那么表现的哈、每个人肉体表现还不一样啊，因为我还不是那个有钱到你想摔手机就可以摔得起的啊，我发脾气这个成本很低啊，就是我不跟你吵了，我一个人出去走走就好了啊。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我一个人在街上走，那就可能是发脾气，但这个概率很低哈、我记得我上一次一个人在街上走应该是两三年前的事情啊，其实比较少啊，但是怎么说，那也就是说我自己有一个啊发脾气的肉体需要对付啊。但是这个肉体对付呢，你靠人的办法行不行呢？啊，真的是不行了啊。如果你用人的理由去解释啊，你说发脾气不要发脾气啦，对于双方都不好啦，或者说啊发脾气你会伤肝、会加速衰老的等等，这些理由都没用啊，你那个时候你跟真的就是控制不了啊。那如果想用人的办法，你说发脾气要忍要克制啊，忍得了吗？我觉得是忍不了的啊。你可能忍一次两次有可能，但是这个脾气呢就好像这个打气筒里面的这个气，你越压它有一天爆发出来就越厉害啊，它就把你以前所有的没有发出来的脾气呢一件一件的抖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靠人的办法去忍啊不发脾气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啊，这些靠人的办法说白了还是想要靠肉体去治这个肉体啊，都是不可能啊。所以对付肉体靠什么办法呢？啊，就是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啊，这个方法仍然是靠钉十字架啊。只有建着这个十字架呢，把我们的肉体给钉死了，我们天然的生命才能够活出来啊。那么我们啊，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说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啊，讲到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 他流出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圣经同样也提到过，他不仅仅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也和我们同钉十字架。啊，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哈，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啊，另外还有一些经文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罗马书六章六节，讲到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使这个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啊，我们注意到这两节的经文讲到同钉，一个是旧人同钉十字架，一个是把肉体钉十字架。啊，这讲到同钉，那这个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旧人呢，当然是跟新人相对应的。啊，旧人就是我们从老亚当这里来的这个旧的生命，那么新人呢，就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啊，耶稣啊，在耶稣里面赐给我们新的这个生命，这个是我们已经有新的生命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啊，那么旧人跟肉体呢，啊，旧人它其实是讲到一个团体的这个意思，而肉体呢是讲到一个个别的人。而我们讲到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这是讲到我们所有的这些在亚当里面的人。啊，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已经在他里面都钉死了。啊，这个是在2000年前已经完成的这个事实，这是团体的。啊，那个时候虽然我们还没有活出来，啊，但是我们做一个团体的人已经结束了。那肉体呢，这个是很个别的，我们每个人个别的要去经历这个死。啊，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属于一个旧人，但是肉体不一样，你的肉体跟我的肉体表现是不一样的。啊，可能这个人比较骄傲，那个人比较自私，都不一样，但是都是属于旧人。啊，就好像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啊，每一个孩子可能表现出来都不一样，但是都是从父母承受下来的。啊，就像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啊，开玩笑说，哎，你看这个孩子眼睛像妈妈，那个鼻子像爸爸。啊，但现在孩子长大了，肉体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一说开玩笑就是说，哎呀，你看你儿子这么犟，天天顶嘴，是不是跟你一样？啊，有时候又说你看你女儿，啊，天天睡懒觉，是不是跟你一样？啊，我们有时候会这么开玩笑，但是你看说孩子的这个表现出来的肉体很多都是从父母那里承受过来的，虽然肉体你的跟我的不一样，但是都是属于旧人。啊，这是个团体。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一个很客观的这个事实，啊，就是这个是要我们相信的已经完成的事实。但是讲到把肉体钉十字架，这个呢就是讲到主观的一面，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经历的。啊，当讲到这个啊，旧人与肉体钉十字架啊，这个是在2000年前已经完成的。啊，那个时候虽然我们还没有活出来，但是我们这个旧人已经在基督里面，在十字架上已经被解决掉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活出来了，我们生下来以后啊，发现说我怎么还会发脾气，我怎么还会撒谎，这个是我们的旧人就活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要个人个别的要去经历到这个死，这个是非常主观的这个一面啊，主观的经历。所以我们要记得哈，这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我们的旧人，我们还没有活出来的这个时候的旧人已经在基督的十字架已经被对付过了。那这个呢是我们主观经历的一个根据。好，我们只有根据这个事实，我们才能够经历与基督同死的这个啊，能够经历与基督同死，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啊，就像我们刚才啊，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其中有一段的这个歌词啊，我想好像是在第四节啊，他说神的救法呢就是由死而生啊，就是你与主已经是同一个人了啊，在十字架上你如果相信要与基督同钉，那么在你的身上就能够流露出他的生命啊，这是在刚才唱的那首诗歌的第四节，就是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来相信这个事实，然后 我们只能靠圣灵来把与基督同钉的这个事实执行到我们的身上啊，靠圣灵的大能才可以。所以在罗马书的8:13讲到说哈，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顺从圣灵制止肉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啊，能够跟肉体相争的不是靠我们自己攻克己身，而是只能靠圣灵的大能。所以我们要一直活在肉体的交通圣灵的交通当中，因为我们每个人一旦信主了以后，圣灵已经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啊。那么圣灵呢就会来提醒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肉体出来了啊。当我们相信顺服圣灵的时候呢，圣灵就把这个与基督同钉的这个事实就印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啊。当每次我们这个肉体出来的时候啊，圣灵会提醒我们，这个光照到我们的身上就有一个杀死的作用啊，我们这个旧人呢就好像瘫痪了，就会失去他的地位跟能力，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个肉体呢就自然就消除了啊。我们越让圣灵的这个光照到我们的里面，旧人就越失去他的地位，那么我们生活中的肉体呢就越消除了。那么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一点主观的这个经历啊，就是我们要顺着生命圣灵的律而行啊，这个是一个律来行，不是靠我们自己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他就提醒我们说，不要去体贴肉体，你要去体贴圣灵啊，因为我们既然靠圣灵得到生命，我们也要靠圣灵一步一步的来行事，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制止肉体的恶行，我们才能够在圣灵当中啊。那么我想我不能再多讲这些的理论啊，因为这个十字架跟圣灵呢，前面的弟兄神启示给他们很多的亮光啊，可以看到神给我们预备这么大的一个救恩啊，我想这个都是靠神的启示来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经历啊。就像有时候我想神也是甚至借着小孩子来提醒我自己啊，有时候我在家里可能比如说想责备孩子，讲话有点一大声，孩子呢他会说我很 grumpy， 就是很脾气很暴躁的意思啊。你想想看，一个家长啊训孩子，还被孩子说你这个讲话太大声，这个不礼貌，是吧？但是呢如果是靠着自己啊，假设说要维护自己的尊严，那么你肯定是更大声的去斥责孩子。但是圣灵在这个时候有提醒说，你这样子是出于肉体，这个时候呢就看你自己的选择啊。如果你要体贴肉体，你要么你就更大声的讲话啊，说我是老子，你必须要听我的话啊，要么呢你是靠自己的意志，你把这个肉体给克制下来，我尽量不发脾气，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你里面还是都没有平安啊。即使做完了以后，发泄完了以后，你的心里面还是觉得不是那么很痛快。但是呢当如果顺服圣灵能够冷静下来，顺服圣灵啊，能够把自己的声音调下来啊，去仰望主说，我这个人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神看我这个人已经是被钉死了啊。如果能够仰望圣灵的话呢，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就带过去了啊。你会发现说，不发脾气其实也是可以很简单，而且呢过后心里面是非常的平安，有非常喜乐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很得胜的这个喜悦啊。所以我想这是每个人可以经历圣灵在我们心中非常主观的一个经历啊。我们一定要按着生命圣灵的律而行啊，要体贴圣灵啊，不能去体贴肉体啊。啊，我想这就是今天啊，我就跟大家就分享这一些啊。我想说啊，我们在这里学习认识肉体啊，不是说你要在头脑里面要更多的学习一些所谓属灵的知识啊，以为懂得更多啊，这样反而会助长一个属灵上面的骄傲，反而那是更加的肉体啊。但是对于那一些可能你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属灵知识啊，你可能也不需要再去分辨说肉体跟魂生命啦，跟血气啦，跟己的这个区别都不需要。但是呢可能你只要单纯的凭着信心，单纯的顺服圣灵的引导，那些人反而是得神喜悦的啊。所以我想求圣灵继续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到我们肉体的败坏 能够彻底的对付它，让神的生命真正的在我们基督徒身上能流露出来。我想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些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谢谢你，主啊，借着使徒的话，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在属灵生命追求上，我们有哪些的阻碍。我们求主，让我们认识我们这个肉体的败坏，让我们真的能够彻底对付它，也让我们是不体贴肉体，是体贴圣灵，顺从圣灵，让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切管制、引导和带领的工作，从而让我们可以把圣洁的生命活出来，可以天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来讨你的喜悦。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